撒玛利亚第一章，因为第一章告诉我们有一个亚玛利人，这个人他是什么投机讨好，他来什么呀，他来到大卫的面前想来做什么事情，想来投机讨好，想来报功，又是扫罗的什么扫罗的镯子，是不是扫罗的冠冕统统被他拿住了，他说是他杀死的，实际根据前面一章我们刚刚读完撒玛利亚第31章，现在再看撒玛利亚第一章，你开头是撒玛利亚上31章啊，撒上31章刚刚读完，我们就知道扫罗是怎么死的，是不是别人把他打死的，是他自己扶刀而死，他是被迫的，被逼的，不得不死，因为射伤甚重，太痛苦了，所以他才死，是不是？所以这一章呢，你再看看这个人所说的，再对照前一章，就知道这个人谎报成绩，想要讨功，想要得好处，这种投机分子，大卫要把他处理，是吧？所以我们看第撒玛利亚的第一章啊，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大卫是什么？大卫是公义灭罪。大卫没有高兴没有喜欢，没有因为扫罗死，哎呀我太高兴了，我可以做王了。大卫没有，大卫反倒忧伤，为国家到这个地步，百姓都死光，他痛苦得不得了他是这样的态度，所以大卫没有上这个当没有欢喜反倒什么反复的问，所以站在你去看看大卫是反复的问这个人，为什么不相信，是不是最后就露出马脚来了，是不是？所以大卫说，你自己说你杀了他，所以我也把你杀掉，你这胆子大，你竟然敢杀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不敢杀，而且把这种大胆放肆杀耶和华受膏者的人要把他处理，也说明在大卫的国度里不能够存留这些个投机讨好分子，投机讨好分子。大卫开头就决定要灭绝这些个恶人，因为大卫有神的公义，大卫有神的公义。所以这一章我们再看一下，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喜格拉住了2天，刚住2天第3天就有人来报告这个说战场上一定很乱的，有人就来了，有一个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裳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你看那个样子也像个报恶信的人，是不是？衣服也撕裂嘛头蒙灰尘呢，表示哀伤的意思，就来了，在大卫面前伏地而且叩拜。大卫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的。大卫又问他，他就说了事情怎样，大卫要问他事情到底怎样，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大卫就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因为具体的要说明嘛，所以大卫就问的详细，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了基利波的山，这就撒谎了你看下面我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的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还有功夫问呢，扫罗痛得不得了，还问呢你是哪里人，你可能吗，是吧？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那意思就是他杀死的，是吧？这个报信的人是讲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性命尚存我准知道，这是报信的人说的，我准知道他扑倒必不能活了我就怎么样，我就 将他杀死，啊，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来到我主这里来，这个来报功啊，啊，这个讨好报功，这样的人呢，这个以后啊，这个我们这个第四章也有两个军长也是来报功，大卫也是把他杀死，是吧？像这样的人，大卫一个都不存。大卫真看出啊，反复的问，就问出马脚来了，就看出这个人根本不是真话啊！因为前面讲的扫罗是怎么死的，清清楚楚，是不是？扫罗是逼得不得了了，跟这个拿兵器的人说：“你把我杀了他。”拿兵器人不肯，扫罗最后是扶刀而死，被迫没办法了，太痛苦了，扶刀而死，是吧？我们也是这样。是不是我们的老我才不肯死呢？最后逼着呢，不死不行，要扶刀而死。他说这个人把他杀死的啊，我准知道活不了了，怎么着，是不是说的挺像的？所以这就是大卫听见，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大卫为什么伤心？伤心是国家什么呀？存亡的问题呀、啊。伤心的是什么呀？伤心的是啊，这个以色列人全家的人都败亡啊，说是大卫伤心，是不是、啊、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啊，悲伤悲哀哭号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多么悲惨呢、啊、整个国家败亡啊啊，都一个个都死掉了。大卫啊，伤心，甚至于进食祷告，这是大卫初次听到的消息。他没有因为哎呀，扫罗死了我很高兴，是不是？扫罗死了我就要做王了嘛，是不是？我很高兴，他没有，是吧？他是为国家伤亡啊而痛苦而伤心啊。底下大卫就问报信的少年人啊，说你是哪里来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的啊，这个客人的儿子。大卫说啊，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你怎么不畏惧呢？你一直都不知道害怕啊。大卫啊就叫了一个少年人来啊，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啊就对他说，你流了人血的罪归到你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就把他杀了啊。所以这是一段，这一段就看出啊，这个大卫啊彻底是什么呀，彻底要把这些个投机讨好分子灭掉啊，公义灭罪啊。大卫有神的公义，大卫没有偏心啊，不是他自己高兴，是吧？大卫能够公义灭罪，勇敢的灭罪啊，这样的人不能够留在大卫的国度里面啊。从第十七节开始，就大卫做哀歌来哀悼扫罗和他儿子，哀悼。特别下面就提到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啊，别人就不用提了，是不是？最要紧的是约拿单，约拿单是吧？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且吩咐将这个歌要教导犹大人来唱。为什么教导犹大人来唱？唱这歌什么意思？唱哀歌受警戒，也有目的的。唱哀歌受警戒，是吧？所以这个歌名叫公歌，写在亚撒尔的书上。歌中说，下面就是这个歌的词啊。歌中说什么？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扫罗是大英雄啊，谁哀悼他说你何竟死亡？约拿单也是大英雄，是不是？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斯吉伦啊街上啊来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隔离的人的女子殷夸，是吧？这个是不是底下基利波山呐、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 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贡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是不是基利坡啊？这个地方都受到咒诅，因为大英雄都死在你那里啊，死在你那里，所以他在哀伤啊，在哀伤啊，没有雨露啊，啊，地土产也没有啊，不能够供给人呢、啊，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弃，被污弃啊，被丢弃，被丢弃，是吧？扫罗的盾牌仿佛啊未曾抹油啊，就是说他们上战场的时候，这盾牌都得抹油啊啊，这个意思说就这样的失败了啊，都没有抹油。约拿丹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飞泼勇士的油，这个勇士的油也不收回，是吧？就是说原来扫罗约拿丹多么勇敢啊，多么的好战，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亲相爱，死时也不分离，这句话好惨啊，是不是？约拿丹应该跟大卫不分离，是不是？现在呢跟扫罗相亲相爱，活时相亲爱，死时也不分离，都死在基利波身上，所以他在哀悼。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嗯，就说原来他们是这样的好战，是这样的得胜，如今却是败倒在仇敌的面前，是不是啊？哎，所以都扑倒了，属扫罗的人都扑倒。约拿丹本应该是属大卫，对不对？属大卫的人今天为什么也扑倒？因为你活时跟他相亲相爱，跟他还是离不开，最后就死在一起了。活着离不开嘛，还有一丝一缕的那个什么留恋，因此就没有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更强，是吧？意思说多么的强盛。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号，就这些个会唱歌的人呢、啊，都要为他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的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在什么在镇上扑倒？是不是？所以今天大卫的歌就是：你本是英雄啊，你今天怎么竟然扑倒？何竟在镇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啊，特别单独的讲到约拿丹。我兄约拿丹呐、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曾经有一段是这样好，曾经是这样，但是现在只能回忆，只能回忆，是不是？你向我发的爱情啊，奇妙非凡的，过于妇女的爱情啊，所以大卫留恋，大卫思想，可惜今年不在了。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亡，灭没，灭没，是不是？哎，所以一切的占据和你本人也都死在，都完了，都扑倒了，都跌在这里了。所以大卫在歌唱，歌唱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抒发他的感情，更要紧的是教导犹大人要受警戒。这么好的英雄，包括扫罗在内，都是打仗的英雄啊，多次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时候，今天都在基利伯山扑倒，都扑倒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怎么扑倒啊？因为你没有跟到底，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有个回答，就是没有跟到底，你竟然扑倒。为什么扑倒啊？没有一直跟大卫，跟，最后还是跟扫罗，结果还是跟扫罗一起扑倒，是不是？所以绝妙非凡呐、啊！你的爱情啊，我现在还在留恋呢、啊，但是呢，何竟扑倒，何竟扑倒，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跟谁和睦，我们跟谁和好，是吧？这要紧。你跟来跟去，你究竟跟的是谁？是不是？你应当跟扫罗分离，他最后没有分离，最后呢，没有分离，你就是跟扫罗一起。 最后跟扫罗一起扑倒啊，所以本是英雄，是不是英雄的何竟扑倒，何竟扑倒，是不是，是英雄怎么扑倒呢？那就告诉我们，我们没有跟到底，没有坚守主的命令，没有一直的跟主跟到底，就会这样。可惜，是不是，就是大卫唱这个歌，就是太惋惜了，太可惜了。尤其是约拿丹，你爱吗？爱大卫，你多次为大卫警醒，多次帮助大卫，甚至为此为大卫的缘故被扫罗差点刺死，是不是，哎，这样的爱大卫的人，你怎么今天这样的可惜，可惜，是不是与扫罗一同灭亡，是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彻底啊，这个什么呀，要从中要取得教训，就是我们要跟主，要跟到底，是不是，我们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个肉体老我，让我们彻底的死透，你只有死透，你才能跟大卫到底，是吧？不然的话就跟不上了，到一定的地步竟然就跟不上，是不是，所以就是你到这样的一个结局，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让众女子大家都要唱，是吧，大家要受警戒，不白白的他们死去，他们的死让我们知道怀念什么。大卫是怀念他的爱情，但更要紧的就是你今天何竟扑倒，英雄何竟扑倒，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都要做主的英雄，但是不要扑倒，不要扑倒，是不是？让我们一直跟到底，是不是？能够什么？能够做那144,000人，能够在基督里有份，在144,000人当中有份，在将来的国度里要有份，是不是？要真在那个得胜的这一个什么呀？那个行列里面要有份，必须要这样，是吧？要一直跟主到底，是吧？是不容易的。那你必须什么？必须要得胜，必须要死透，是吧？不死透就不能够到这个地步，是不是？所以这一章圣经呢，真是看见非常的惨，最后的一个结局，扫罗和约拿丹扑倒，是。不要在这个扑倒的人当中有份，我们要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是吧？我们要真的一直要跟到底，不要跟他一同扑倒，要跟主到底才好，是吧？这就是今天这一章圣经啊给我们的，在新约里圣经给我们的话太多了，我们要跟主到底，是不是？我们要什么呀？要做那个什么呀？要跟主到底的人。要忠心至死的人，是不是？要一直守住主的道到底。那最要紧的，主的道你要守住，你守不住主的道，你最后就是跟不上，是吧？主的道是什么？他的道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受苦，要舍己，要跟主，而且要到底，要到底啊，这个才能够有份，是吧？这个启示录里面这样的话很多，是不是？特别是17章啊，启示录17章，就是在那一批的人当中啊，让我们都能够有份。启示录17章，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也必得胜，是吧？所以我们要最后要在这个行列里有份啊，因为什么？因为羔羊啊征战。羔羊必胜，同的，他必然得胜，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下面就同着羔羊的，我们这些人是什么？是不配的人，但我们今天应该是同着羔羊，羔羊就是基督，同着羔羊的是什么人？是蒙召而且被选有忠心的人。能照得多，被选的少，是不是？能够选上吗？是不是？要不但蒙召，而且被选有忠心的人也必得胜，是吧？让我们在这个行列里有份，不至于最后丢掉撇掉没有份，是吧？一直忠心到底，也要在那144,000人当中真正的有份，将来能够歌唱赞美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这些都是蛮有荣耀的一个结局。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份，让我们不至于最后这么惨，是吧？像这个约拿丹一样，是不是？这是很惨很惨。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就到此。